见他失便，便说他过。翩翩公子性名扬，力散千金若梦长。一旦羞囊魂似喜，旧时侠客下郎当。人生在世，有谁能事事如意？假设有失变处，或者是命中注定，或者是偶然遭遇事变，若见他人遭难，就找他平日的短处，说他活该有此失意事。这是不同情他人受难，反而却庆幸，不连续他人的患难，却拍手称快。这样不良的存心，可不是长者宽厚之道。过去有个废公子，他的父亲曾是个大官，留下家产巨万。废公子秉性豪迈大方，不善于经营。有个门客叫吴廉，常极力奉承他，称他如骨之性明君、孟尝君。岂知财如流水，总会有干竭之时。没几年，废公子的家财就全空了。过去的富贵公子，如今变成一个贫寒之士，破衣旧鞋，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。有一天，同乡人在一起宴饮，费公子也参加，那吴廉也不谦逊，竟然坐到费公子上席，而且还看着费公子奚落他说，少年不学，老来会后悔，富有的时候不节俭，没有了的时候才后悔。你父亲给你留下那么丰足的财产，以你行为不端正，以致耗尽，这能怨谁呢？费公子大怒说，我不过因为好撑个脸面，所以荡尽家产，并非嫖赌不消，玷辱祖宗。你过去是我门下侠客，曾称我为孟尝君、信陵君，现在却说这个话，只是个反复小人。说完就拂袖而去。当时费公子的父亲虽然去世，但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中。费公子就下狠心到了京城，以门荫做了个主事官，慢慢的升为郎中，又外放做了郡守，就回乡祭祖又富贵了。当时贺客移门，只有吴廉躲避不敢来，费公子让人硬把他邀了过来，笑着对他说，过去张营向秦，是因为苏秦的一击，我过去志气堕颓，本已不富有做官的相望了，不是你拿话激我，我怎能有今日，所以理当酬谢你。但是你从前席上说的话虽然是正经话，但你在我得势时为什么不说，我顺利时为什么不说，却是等到我势穷尽糟时才嘲笑我辱骂我。你这样的存心和禽兽有什么区别？从此以后和你绝交，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吴廉怀着愧恨而去，从此人们都瞧不起他。班固做汉书，说司马迁见闻广博，却不能用自己的智慧保全自身，最后身遭腐刑。到后来，班固因结党谋逆，竟被考掠死于狱中，比司马迁的宫刑更惨。范晔做后汉书，又及班固身陷大怒，是智极之而不能守，以及智慧是有，但却不能保持操守。到后来，范晔竟因谋逆罪生死族灭，比班固的灾祸还要惨。可见对前人的事是不好以成败轻发议论的。唐玄宗年间，杜从为节度使，镇守分晓，荆南联防使秦空谋大举讨贼失败，就来投奔分祥。杜从以为他贫促无奈好欺负，就责令他到分祥官署来拜了自己。秦空谋不来，杜从就让小吏去责怪他说，你是分祥的一个百姓，难道敢违抗分祥节度使吗？秦空谋回答说，我虽是分祥人，但我少小时已离开此地，你杜从节制分祥时，我也受命临府为官，我才从荆南长官任上来此，不能附服于你的阶下。杜从大怒， 就上表和秦况谋是擅自放弃城池，不能以身殉职，请求诛戮他。朝廷命令杜从审办此案，就斩了秦况谋。那天忽然旋风大起，冲突幕府，杜从大惊发病，不久就死了。明朝汉州有个王生，最好说他人的不是，他的一个邻居死了儿子，王生就斥责人家说，这是你罪恶太大了，所以遭此报应。没多久，王生的两个儿子也病死了，邻居就讥笑他，想必你的罪恶更大。又曾看到他的族兄岁考只列名四等，王生就指着他说，本来你的文章就很荒谬，怎么能够取得优等呢？紧接着王生也参加岁考，竟列名五等。他的族兄就反击他，想必我弟的文章比我更荒谬。人们都互相传述这些笑话，王生因此无脸面见人。